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以色列总理贝内特和美国总统拜登的首次会晤在阿富汗发生重大爆炸事件后被推迟到星期五举行，双方将就伊朗安全和新冠疫情等议题进行讨论。贝内特星期三分别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丁举行了会谈。拜登政府一名高级官员表示，拜登今次和贝内特会晤的一个重点将是伊朗核计划以及伊朗破坏地区稳定的活动。美国结束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之后，将会为其他要务腾出更多的资源和关注，包括和以色列的关系。这一名美国官员还说，伊朗核计划已经极大超过了限度，而且每个礼拜都在加速。美国就重返2015年限制伊朗核计划以换取减少制裁的国际协定，已经和伊朗举行了几轮间接的会谈。该协议的产生是有人担心伊朗正试图发展核武器，伊朗对此加以否认。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星期四表示，目前美国已经接种了约3亿6500万剂新冠疫苗，其中2亿200万人至少接种了一剂，1亿7000多万人完全接种了疫苗。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接种了新冠病毒疫苗，但感染病毒的人数仍在继续激增。星期四上午公布的这些数据显示，61.1%的人口接种了至少一剂疫苗，51.9%的人完全接种了疫苗。65岁以上的美国居民是接种疫苗最多的人群，91.7%的人接种过一剂疫苗，81.4%的人完全接种了疫苗。美国疾控中心表示，全国各地总共已经发放了约4亿3400万剂疫苗。尽管有疫苗，美国好几个州报告的住院新冠患者比大流行病期间的任何时候都多。阿肯色州、佛罗里达州、路易斯安那州、夏威夷州、密西西比州和俄勒冈州都报告了创纪录的住院病例。现在全美每日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超过1100人，是3月中旬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通讯管理局星期四以违反公平和隐私为由，对中国国际电视台 CGTN， 亦就是中国环球电视网，处以20万英镑罚款。这个是今年3月以来英国当局第二次对 CGTN 开罚单。6个多月前，英国通讯管理局因该机构受控于中国共产党，吊销了 CGTN 在英国的广播执照。不过8月20日，这一家中共外宣最重要的机构之一自行宣布它恢复了在英国的广播。尽管英国通讯管理局作出了澄清，称 CGTN 并不持有英国的广播许可证，但中共官媒专控指使观众可以在某些设备上通过互联网观看。前五个大流情报分析师丹盖瑞特认为，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中共和西方展开一场舆论宣传战的重要战场，因为社交媒体更有利于散布虚假信息。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8月26日表示，查获来自中国的假冒名牌产品多达39,243件，从普拉达运动鞋到库茨手袋，可谓种类繁多，品牌齐全。如果是真品的话，价值多达5000多万美元。在美国入境口岸被 CBP 筛查后拦下的中国假冒货品种类繁多，除了名牌商品，还包括假护照、假枪支、假钞票、假口罩，甚至还发现假冒的缉毒稿和联邦调查局徽章。根据 CBP 的声明，海关工作人员在8月13日和15日之间查获了这些仿冒徽章，总共有8个缉毒局徽章和1个 FBI 徽章，这些包裹准备送往美国各地。 CBP 指出，假冒商品和合法产品进行了不公平竞争，减少了美国和国外创新的动力。 洛杉矶长滩海港港务局局长唐纳德·库塞尔话，向美国消费者贩卖的非法商品威胁到公众健康和安全以及国家安全。劳工部礼拜四发布报告称，截至8月21号那个礼拜，美国首次申请失业金人数是353,000人，略高过前一个礼拜的349,000人，但是仍然非常接近2020年3月疫情爆发以来的最低点。直至8月14号，美国持续申请失业救济人数降至2862,000人，较上个礼拜同样小幅反弹。今次的小幅反弹使美国领取失业救济金的总人数回升到1200万以上，就业市场上目前存在着超过1000万个职位空缺。由于各州暂停发放救济金，接受失业救济的美国人数量明显下降，但是仍然有超过860万人在领取救济金。礼拜四公布的另一项经济数据显示，商务部估计美国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年化增长率为 6.6%， 高过 6.5% 的初步估计。美国最高法院礼拜四裁定，在未得到国会授权下，拜登政府不得将房东的禁止驱逐令延续两个月。这个意味着拖欠房租的租客将不再受该临时禁令保护。根据美国普查局八月初的数据，最高法院的裁决将影响全美约350万名房客，这些人可能未来两个月内面临驱逐。禁止驱逐令经过多次延长后，原定7月31号届满失效，但随着 Delta 变种扩散，在一些国会议员的强力呼吁下， CDC 再度宣布延长禁止驱逐令，引发了房东、房地产公司及物业管理团体的诉讼挑战。最高法院在意见中说， CDC 在未经国会明确授权的情况下，依法无权在8月3号重新实施禁止驱逐令。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说，政府对这一决定感到失望，并说拜登总统再次呼吁所有能够防止驱逐的实体，包括各城市、各州、地方法院以及房东、内阁机构等，紧急采取行动防止房客被驱逐。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副总统哈里斯礼拜四在越南首都河内的一场记者会上说，美国欢迎与中国之间的竞争，但并不寻求冲突。当北京当局的行为威胁到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时，美国会就此发声，而华盛顿会在南海等问题上持续发声。在哈里斯访越前夕，中共驻越南大使对越南总理范明正表示，中国将向越南捐赠200万剂新冠疫苗。而就在礼拜三，哈里斯亦都宣布，美国会向越南无条件追加捐赠100万剂新冠疫苗。范明正表示，越南在外交政策上不会选边站队。过去一个礼拜入边，哈里斯先后到访新加坡和越南，被视为美国巩固和东南亚国家关系的一部分。阿富汗喀布尔机场外26号发生两宗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美军13人死亡、18人受伤，阿富汗人就有60人死亡、143人受伤。针对袭击，拜登总统在礼拜四的谈话中强调，美国已经下令制定攻击 ISISK 计划，并打击 ISISK 的资产、领导层和设施。拜登说，我们将不会忘记，我们将不会原谅，我们会找到你们，要你们付出代价。当日法国总统马克龙亦都通过推特表示，法国和喀布尔恐怖袭击事件的受害者家属一样感到悲痛。领导疏散行动的人是英雄，我们将完成这些行动，并保持我们的行动以保护受到威胁的阿富汗人。英国首相约翰逊发布推文说，我将彻底谴责在喀布尔发生的野蛮恐怖袭击，令阿富汗人和美军成员在袭击中丧生。他表示，撤离行动一直在 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速度從阿富汗疏散人員。他多謝感謝這一行動的每個人，我們將繼續盡我們的所能幫助那些我們欠下榮譽的人。據約翰遜表示，到目前為止，英國已經有超過12000人撤離。在星期四喀布爾發生的兩宗自殺爆炸案中，有13位美軍士兵陣亡。前總統川普26號攜同夫人梅拉尼亞發表聲明，對這些犧牲的美國將士表示最沉痛的哀悼，並表示這一場悲劇本來不應該發生。參眾兩院多位共和黨議員亦對拜登政府的國家安全團隊領導的撤軍行動引發的這一場混亂深表憤怒。川普和梅拉尼亞在聲明裏面說，梅拉尼亞和我對於我們傑出而勇敢的將士致以最沉痛的哀悼，對他們而言，對美國的責任是幾咁重要。我們的哀思亦都同那些今日死於喀布爾野蠻襲擊中的無辜平民的家庭同在。這一場悲劇本來不應該發生，這個令我們的悲痛更加深重。梅拉尼亞還在自己的推特上寫著，我們正是為這些在喀布爾犧牲的美海軍陸戰隊英雄的家人和親人祈禱，亦為在這個困難時刻遭受痛苦的所有人祈禱。川普政府時期的國家安全顧問麥克馬斯特別擔心，星期四發生的自殺式炸彈只是一個開始，之後還會有更多的恐襲案件。阿富汗首都喀布爾機場外26號發生兩宗奪命炸彈襲擊，激進組織伊斯蘭國宣稱犯案。幾個鐘頭之後，機場在27號又傳出爆炸聲，不過美方和神學士都證實這個是在燒毀設備。美國國防部發言人柯比表示，聯軍在喀布爾機場執行一系列有計劃且受控的爆炸。這個禮拜柯比曾經指出，假如喀布爾機場有一些美方需要銷毀的設備，而且美國和聯軍無法接手，這樣將會適當處理。塔利班發言人穆賈希德也都表示，在喀布爾機場傳出的爆炸聲是美軍在摧毀他們的設備，喀布爾民眾不需要擔心。美國教育部星期四宣布，將為115000名借款人免除11億美元的學生債務。這筆免費債務將針對那些就讀 ITT 技術學院的人，這個是一所現在已經解散的盈利性學校。這些借款人在2008年3月31日之後沒有完成學位並離開了學校。拜登政府領導下的教育部現在已經取消了56300名借款人的學生債務，總額為95億美元。儘管這樣，拜登總統仍然面臨來自民主黨倡導者和借款人的壓力，要求他的政府進一步為每個借款人取消50000美元的學生債務。拜登已經要求教育部和美國司法部審查他們通過行政行動免除學生債務的法律權力，這些報告的調查結果尚未公開。受需求強勁和價格上升的推動，美國企業的利潤在第二季度飆升至創紀錄的新高。據美國商務部星期四公布的財報顯示，儘管企業因原材料價格上升和勞動力短缺而面臨成本上升，但企業利潤仍大幅增長，顯示企業目前似乎擁有更大的定價能力。就如同在擴張初期那樣，菲利海瑞證券公司高級經濟顧問康拉德德夸德羅斯對此表示，企業利潤的數據顯示消費者支出放緩所導致的經濟增長放緩可能只是暫時現象，當前的生產利潤增加了2345億美元，達到創紀錄的28000億美元，季度增長率為 9.2%， 而第一季度增長率是 5.1%。國內非金融企業利潤激增1698億美元，亦推動了這一趨勢。不過，由於中共病毒的 Delta 變種引發的感染病例數再次增加，現在削弱對航空旅行和郵輪旅行等服務的需求，導致經濟學家下調他們對第三季度增長的預期。